小毛这孩子就要了饭了，要来要去要的窑沟被工头姚六发现了。他一看这个小孩孤苦伶仃的，倒不是出于好心，心说捡这么孩子给我打个零杂干点活，不省俩钱吗？就要把小毛收到窑上，没有亲人在身边，叫人家打过来骂过去，这孩子从小就没得过温暖，今天的所见所为他也没看见过，他也从来也没有人对他这么体贴。他发现解放军这个长官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，拍着自己和颜悦色地问自己，一肚子苦水这才往外吐。他哇着哭了半天，想说吧，方光举的老婆又在眼前，他又不敢讲，但是哭一哭还是痛快的。江峰也不便多问，别哭了。哎呀，小同志，我们欢迎你这样的人呐，往后你经常到查福镇来，懂吗？是。哎，正这时候，方光举的老婆拿出两盒点心来，打算打点溜须。这阵江峰一伸手拿过几块，给了小毛。嗯，没吃饭吧？吃了吧。我，小曹也过来，吃嘛，给你就吃啊。哄着带小毛拿块点心塞到嘴里头，长这么大也没吃过点心什么味儿。刚把点心塞嘴里头，可了不得，就听着空中啊，紧跟着查福镇的街上就乱了，门窗震了一闪，警员小曹一听，哎，飞机，抬开门撒脚就出去了，江峰紧跟着也出去了，小毛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把嘴里的点心也吐出来了，撒脚也跟出来了。等到街上他一看啊，闹了半天空中有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正在俯冲扫射和投弹。查福镇的东北有个铁匠炉、理发馆还有一江村饭馆给炸着了，真是火焰冲天呢。再看有一队解放军嘴里的吹着哨，拿着水桶扁的纷纷奔出事地点，也不顾头上飞机扫射，也不顾炸弹炸的什么样，这些人拼了命前去救火。特别是刚才跟自己说话那个江政委，哎呀，跟那些解放军一样，领着头钻进了火海。小毛睁大眼睛看着，时间不大就见江政委怀中抱着个孩子从火海里冲出来，小孩是得了命了，江政委的头上身上都冒着火冒着烟啊。小毛哭了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、啊、这哪里像个当官的。他又想起姚六、药葫芦甚至老李家，哎，这人怎么比呀、啊、坏人好人当时他分清。最后小毛一琢磨，嗯，不管怎么地，药葫芦他们让我来的，我还得回去送信儿。哎，他心里想着没办法，一转身离开查福镇回到窑沟。等他到窑沟的时候，天已经很黑很黑的。小毛一看把他吓一跳，为什么呢？他发现窑沟里头全是军队，都住满了，十个一群，八个一伙，都是什么军人？他一看认得，都是李梦之的亲兵。李梦之的亲兵有个特殊的记号，不穿军装，一色都是黑色的长衫，戴着礼帽，外边围着子弹袋，有的背着大枪，有的挎着盒子炮，左一道右一道的倒挺威风。小毛对他们太熟悉了，这些东西 平日横行乡里呀、抢鸡摸鸭子，什么坏事都干。特别是到往年催租的时候，那凶的跟鬼一样，呲啦烂叫啊。这些人要到了哪里，哪里就是灾难。哎，其实他有点反常，他一看好几百人凑在一起，鸦雀无声，每一张脸都绷绷着，手里都端着枪，似乎等待着什么命令。小毛就预感到不妙
啊，
这帮王八蛋凑在一起，不定又干什么坏事啊。他心里头想着，脚没平着，一直到最后那孔姚来找姚六，姚六正着急呢，见小毛回来把眼一瞪，骂他：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？
时间够长的，我得把事儿问清楚。
都问清楚了吗？
问清楚了，
跟我进来。姚六叫着小毛进了寮里头，当然不能让他上地下室了。这阵就见药葫芦、方光富都在这等着。药葫芦一伸手把小毛叫过来：怎么样，到底有多少解放军？
解放军我看有200来个吧。
刚说200来个，方光富蹦起来啪就一个嘴巴，把小毛打得一愣：
你为什么打人？
你满嘴胡说八道，都说那解放军有的是，你怎么说才200来个呢？谁叫你这么说的？
本来200来个吧，我都看见了，飞机扔炸弹，他们连当官的当兵的都去救火去了，就那么一堆，我挨个都数了，那还错得了吗？你要不信你去。
要胡了一看是真的，当时拦住了方光富：别，你说清楚，你要早这么说清楚，不就不挨揍了？我再问你，都有什么武器？
那我不知道，什么武器都有，机关枪、大炮的可全了。
啊，你见到方大爷的爱人了吗？
见着了，这都是我打听出来的。解放军的大队都走了，一走一过，留下这么200来人在那块驻寨，听说成立了什么茶服工委，长期在这住，不走了。
哦，药葫芦听了听，这孩子不能说瞎话，跟方光富捣鼓，听见没有？共产党就会这一套，大部队一走一过，你分析分析，为什么要一走一过呢？肯定国军在后的追呢，把他们追得鸡飞狗跳墙，站不住脚了。另外他留下一部分人不走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，共产党不就是这套，在这煽动穷棒子闹革命，支持不了2天也得滚蛋，你们等着。药葫芦想完了，转身到地下室见齐顺蛇、李三姑奶报告。李三姑奶听完了报告之后，打发那个小毛让他休息去。咱把小毛打发走了，药葫芦、方光富、姚六又都回来，李三姑奶在屋里头转了2圈。你说这个女人还挺会装相，现在她经常看一本书，看什么书啊？净看那拉氏慈禧的事儿，她自己就觉得好像慈禧太后重生一样，本来没有那个身份，愣装那个身份，走起路来4平8稳，遇事儿嘛还要显得沉着，说话还要拉长音儿，省着在众人的面前失了身份。这阵他就装开这个相儿，李三姑奶溜了那么3圈。老药啊，我看这么办，你的分析我全同意。三少爷回来没有？
报告三姑奶，三少爷的人马都到了，还有点事情办完，他马上就到。 刚才我想了一下，以小股共军不足为虑，他们也就留下山东那些穷棒子造反。以我之计啊，兵贵神速，我可没念过兵书，也不会指挥战斗，但是我觉得办什么事情越快越狠越好。既然三少爷要回来，你们把部队领着夜袭查福镇，给他来个一扫光，你看怎么样？
药葫芦眨巴眨巴眼睛，
三奶奶，是不是这样？根据往年的经验，共军狡猾多变啊，能不能是一计？倘若我们上了当，悔之晚矣。再者一说，查福镇共军虽然不多，但是大别山都是他们的人。再者说，国军还没有渡淮，离着我们还很远，一旦我们孤军作战，大概不妙吧。药葫芦晃着脑袋刚想还往下说，就见李三姑奶奶脸唰就沉下来。这个女人是又狠又毒啊。老药，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吧，办事情为什么这么办呢？吞吞吐吐，左摇右摆，你怕了？你叫共产党把你吓怕了？
不不，我不怕。
三奶奶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说谨慎为妙。呆着，谨慎谨慎，竟是谨慎。要那么的，共产党什么时候能离开大别山？我们老李家什么时候再能出头？就这样决定了，把三少给我找来。药葫芦心说话，你个老娘们懂这个屁。好，你当家做主，我就听你的，将来吃了亏我看你说什么。药葫芦一肚子不服，到外边时间不大，把三公子李耀金给找来了。呵，李耀金穿着大马靴，拎着马鞭子，晃晃悠悠从外头进来。这小子倒挺不在乎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老三呐，你坐下。方才我们几个人商议一下，打算出骑兵夜袭查福镇，把那个姓姜的给我抓住，把这200来人的共产党给我消灭。孩儿啊，你敢去吗？
哎，妈的来的，我早就变着火了，算他妈个屁！要不是顾全大局，我早跟他们结伙了。我什么时候起身？
你呀，别张牙舞爪的，你一切要听你岳叔的，听老姚的和方镇长的，人家年岁大，经验多，你要跟他们有事参考。
行，
怎么吩咐我就不管了，带队的事儿我不明白，不过我就懂得一条，要快要狠要准。
娘，你放心吧，明天那个时候，你儿子把那姓姜的抓住，让他老老实实跪在您老人家的面前低头认罪。
好，但愿你言行一致，祝你马到成功。
见娘的吉言。来，见好。
这小子传下了命令，老李家的亲兵赶紧列队集合。再看李三妖精迈着步，拎着马鞭子，先检阅检阅他的三军，站到队伍头前，把蛤蟆肚子一舔：“
弟兄们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老李家对你们不错，你们要拿出一份人心来，在我们眼前的共产党解放军， 也就200来人，我们500多人，从人数上看，从武器上看，我们占绝对的优势。弟兄们，今天晚上夜袭茶铺镇，到了里边之后，我放假3天，你们随便吃喝玩乐，把那姓姜的给我抓住，赏大洋10000块。哪一个敢临阵退缩，哪一个敢不听指挥，可休怪我姓李的翻脸不认人。听见了没？听见了？听见了？要那么说，现在我们兵分3队，我领第1中队，方镇长领第2中队，耀总管都后镇领第3中队，牵过马来出发。这小子跟疯狗一样要夜袭插铺镇，好几百人这么一行动，也是地覆天翻啊，就惊动了小毛。小毛呢，一天没歇着，往来茶铺镇累得腰酸腿疼，回来还没得着好，被人家揍了顿嘴巴子，还给骂了一顿，又窝火又憋气。虽然他年岁不大，什么不懂，躺在窝铺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心里都不住的想，姚六这帮坏东西，哎呀，哎，他听外头这么乱干什么呢？他出来一看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老李家的亲兵集合，什么要夜袭茶铺镇？小毛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啊，这帮坏东西又要做坏事，茶铺镇又要遭难了，哟，这可怎么办？他翻来覆去脑子在想，突然江峰江政委高大的形象在他脑子里出现了，亲切的语言，对自己那么体贴疼爱，冒着火冒着危险去救人，这么好个人要被他们杀了怎么办呢？他又想到老李家这帮人一个个狰狞的面孔，要放假3天，那茶铺镇的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，奸印烧杀，什么他们都干得出来。小毛一想，不行，我得给他们送信儿。得了，往后我也不给你们办事了，我不在窑上待着了，我呀，我投军去。他想起了江峰的警卫员小曹，跟自己个头差不多，年纪几乎一样，你看人家穿着军装，打着国槌，挎着盒子炮，多威风啊，又说又笑。再看看自己怎么比人家，我呀，我也当解放军。小毛决心已定，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个小包，系在腰上。这阵谁还注意他呀？所以他很痛快的离开了窑沟，直接奔茶铺镇就跑下来了。当然了，要走大道，那就得跟李三妖精遇上，他不敢走。另外呢，他送信还得赶在这帮队伍的前边，就得抄近道。别看小毛岁数不大，对本地的地理还挺熟。前面有一道大山叫猴子岭，翻过这道大山，前面就是茶铺镇。他算计一下，要从猴子岭翻过去能进去一半，不过道不好走啊，出了悬崖就是峭壁，尤其是黑天到那块太不方便了。他一想，对呀，当年我跟我爹要饭的时候走了一条近道，叫王母娘娘梳妆台，
那会儿虽然是陡壁悬崖，十几丈一个大坡，但是我从上面出溜过，呲溜一下就下去。哎，我从那走得了，转过王母娘娘的梳妆台，再往北边一拐，不就到了吗？就这么办，可他妈俩小腿撒开这个快呀、啊！翻山越岭，登上猴子岭王母娘娘的梳妆台，这都是本地的传说了。说这地方当初是一面镜子，王母娘娘在这梳过妆，等以后被人发现风水破了，王母娘娘也走了，这镜子也不要了。当然都是本地的传说，不过你要站在远处一看，它真像一面镜子一样。没有走过这条路呢，就认为没有路可走，只有小毛当年知道，所以他很快地登上梳妆台，坐在镜子的边上往下看看，真吓人呐、啊！他把眼一闭，一下出了个底儿，一点没摔着。小毛站起来撒脚就跑，到底把李耀金的亲兵给甩到后头，气喘吁吁的，功夫不大就到了擦夫镇。小毛长出了一口气，来到镇子里直接奔文昌宫，因为文昌宫呢就是查夫宫为所在地。刚到宫门口，因为是黑天嘛，门前有站岗的，有解放军的战士拿着步枪，一看从那边来个黑影，站住，谁呀、啊？我小毛到了眼前，我来找人送个信儿。这战士也不认识他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我找一着急他把江峰的名字也忘了，我找从火里边救出人的那个长官，你不用问，他认识我。说着小毛就要进去，当然站岗就不能让他进了。站住，你说清楚再进。不，我非找他，我有急事。这小毛呢往里就闯，站岗的解放军同志就误会了，一看他是干什么呢，怕他是坏人，赶紧把枪栓一拉，哗啦，站住，再不听指挥我们要开枪了。小毛一听枪栓一响，认为开枪要揍他，吓得扭头就跑。就听那站岗的喊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别跑。